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13-19，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耶稣
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之境内，就对门徒说：“人说我是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继续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向你感谢，谢谢你今天早晨又带领呼召我们一起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敬拜，来学习，来领受来明白你是何等样的一位神。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聚集和领受，愿你祝福你的众儿女，愿你把你自己的荣美，把你自己的心意，也把你自己的身份完全的彰显在我们众人心中，因为这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愿你保守带领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 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因为我们这半年是希望是说从做主门徒的角度，所以我想呢，跟大家也就着我个人的一些的经历，这些年的一些的感受吧，借着这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有一些的共同的来分享跟追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位作者，姓陶，叫陶素，当然英文名字叫做 Tozer 了 ，OK。就是A.W. Tozer， OK。 那他呢活了60多岁，好像1897年出生到1960几年，61年还62年就过世了这样。那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者，也是个牧师，也是分享过很多很好的信息。那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他几乎说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OK， 但是呢，所以他也没有接触福音这样的。然后到了22岁的时候，他一次下班，就是那种做苦工回家的路上，就听到街头有人布道，就是说呢，你这个就是罪人呐、就要悔改。你悔改很简单，就是跪在神面前向神说，我是个罪人，愿意他来拯救我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读他的传记，然后呢，他自己回家就上了阁楼，就做了这个祷告。22岁的时候就信主了，他大概63、64岁去世，所以从22岁到60几岁，大概4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在成长，在服侍。所以他一生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他非常勤奋的自学，所以一生写了40多本书 ，OK。有2本呢是名著，就是在这，一个呢就是《The Pursuit of God》，中文应该翻译成《渴慕神》，好像是。这个网上有中文翻译，大家可以去下载 ，OK。那这也可以去买有中文书，这个叫做《Knowledge of the Holy》，叫做认识至圣者 ，OK。网上不见得找得到，圣坛或许找得到，你也找不到。这个，但是呢，如果大家可以读英文的话呢，这2本书都不厚，大概就100来页 ，OK。比方说《Knowledge of Holy》大概就是23章左右，每一章大概就2-3页纸。我记得大概5、6年前、6、7年前，我们有一些弟兄一起在读这本书，后来可惜没有机会读完。所以我们如果弟兄会愿意开始重新再开始的话呢，这是一本很值得去读的书 ，OK。那这个呢，他因为他生活在这个， 他因为他生活在这个就是1900年这个前六十年嘛，那大家知道1900年前六十年世界发生两件大事嘛，对吧？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呢，当然美国这两次世界大战相对来说呢，美国本土了就避免了这个很大的浩劫啊。当然，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珍珠港那边，所以他也有很多的参与。但是二战之后美国的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很大的变迁 ，OK， 当然在这六十年当中也产生很大的变迁，所以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他这两本书，这个是1948年发表的，这个是1961年发表，他好像是1964年去世的，要不然就是 OK， 所以说呢，他在他的书里面呢，他就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就说。就当时的美国教会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或者是最严峻的需要是什么 ？OK， 那这个呢，就是说当然可能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都过于遥远，有很多我们在座的还没有出生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吧，可能。那这个呢，就是说但是呢，他当时在那个时候从某种角度上说。两次战争结束，美国经济应该是非常发达，然后生活条件也越非常的好，因为它避免了战争的浩劫，整个社会非常的繁荣。大概到大家知道，到了六十年代就鸦片时代出现嘛，对吧？到60年、70年什么吸毒啊，是各种各样的解放都跟出来了 ，OK。所以说呢，所以他。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始，他当时呢就意识到我们整个美国社会，整个教会虽然人数在增加，教经济在繁荣，整个社会好像在成长，但是他就非常担心美国教会的情况，他就写了这些书，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出来，就是说，作为一个教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和最严峻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教会变成每个人，作为我个人李辉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好了，我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和最严峻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变成 LACCF， 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和需要是什么 ？OK， 那他在认识至圣者这本书里面呢，非常值得一读，非常值得一读，所以鼓励大家在网上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 ，OK， 去读，然后或者你去买这样。那我这还只是第一章，就是前言跟第一章，我就节选了一些话。他说呢，第一段话，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呢，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认识。So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we as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 Okay.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Okay. 然后第二段话呢，他是说呢，对于教会来说呢，最严重最需要的问题始终是还是这个问题，你认为神是谁。那当然作为教会是个整体的话呢，可能是大家认识的一个总和，也可能是大家比方说在我们在教导，在整个教会走的这个方向，在传递这个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OK， 最后他我节选这第三段话，他是说呢，他的书啊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每句话你要去读好几遍去。我开始以为是古英文，后来发觉他不是古代的人，这是1964几年的人，不是古代嘛。他就是发觉这个他写的东西就是他被认为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两本书成为这个 classics 怎么翻译啊，经典著作啊，就是说因为他的每句话呢，你要去反复去，他就吃进去之后你要去咀嚼一下，你才能够消化的 OK。所以我读他的英文老读好像发很费劲这样，但是当你去咀嚼的过程里面呢，哎，你就发觉很有意思。 他说他对神是谁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呢？最能体会这个教会的现状。他说你不用看人数，不用看，甚至不用看收的奉献，不用看他的这个活动吧，他就是看你每个人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然后他说呢，他说教会所传递的信息啊，你注意看，他有一些是教会拿常常放在公众场合去讲出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在公众场合不提的。好，你把这两部分都要放在一起来看，你才知道说这个教会到底对神认识多少。这句话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当我们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是我发觉说有些东西我们常常可以很自然的也很有信心的放在嘴上讲，有些东西呢我们就不太自然也没有信心的就不吭声，是吧？但是说呢，你把它放在嘴上讲的和不吭声的东西都要放在一起看呢，你就能够得出来这个人和这个教会到底对神是不是有认识。所以他整本书就叫做 Knowledge of the Holy， OK， 至圣，对至圣者，认识至圣者。所以非常非常很值得读的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耶稣他在地上33年半，最后3年半带着门徒带着门徒传教 ，OK 的，马太福音第16章，就是已经再读几章的话，耶稣就进耶路撒冷了，意思就是说他就已经带了门徒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OK， 所以应该是说在他这个公众服事的这个传教的晚期，再下来他就主要针对门徒，然后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样。结果那一次呢，在晚期最后一次呢，也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他就一直走，一从加利利就比较靠北了，耶路撒冷比方在南边，加利利湖在北边，再往北边走20多英里呢，就到了一个叫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所以这个大概是在犹大这个省的最边上，再往走就是外邦人了 ，OK。然后呢，这个城市呢，大家听过黑门山吧？圣经里面讲黑门山，甘露，哎呀，这女生对甘露比较感兴趣。这个的确，黑门山常年积雪，就非常高，海拔9000多尺 ，OK。所以说呢，很有意思，大家说我们看到弟兄和睦同居，对吧？就讲到黑门山的甘露，它跟锡安山是互相对应的，所以它讲到一种生命的连接。所以anyway， 这个是题外话，我不提好了。那这个城市凯撒菲利比是两个词的综合呢，是因为当时在那边一方面有很常年的这个希腊的一个偶像神在那边被敬拜。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政治的原因呢，把它设立成一个像一个首府一样的 ，OK。然后，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约旦河的起源呢、约旦河就是从北一直流下来的起源，就是从这个盖撒菲利比这个黑门山的脚底下，它那地方有一个，到现在还有一个，还在冒一个不叫温泉，就是泉水啊。会瀑布，大家记得42篇深渊与深渊发生呢 ？OK， 你去看他的前面讲到这个黑门山脚下，就是讲这个边，当时很大的瀑布，所以说可拉的后裔作诗的时候讲到深渊与深渊相遇是因为这个原因。OK， 那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拜偶像的很丰盛很香火很盛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呢，资源又很好，就是这个在中东这些地方有这么很大一个泉水，而且成为约旦河的起源，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的。这样，那耶稣呢就问这个问题，他说：“别人说我是谁？”人就他人说我人子，耶稣称自己文子是谁？那这些门徒们就回答说呢。说有人说呢你是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砍头了 ，OK， 就是说施洗约翰又现身了，又复活了 ，OK， 就是在耶稣身上这样的。有人说他是以利亚，这以利亚是旧约的一个先知 ，OK， 那 有人说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旧约的一个先知，那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所以大概总结起来看呢，就是说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大家还知道施洗约翰最重要的信息吗？啊，天国经里面要悔改，对不对？所以他是传一个悔改的信息的人，而且看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圣洁 ，OK， 对吧？又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又是吃蝗虫野蜜这个，然后到处就指着人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刚就给按到水底下了，OK， 这个就是看到他就是，而且大家听到他的道理呢就去扎心 ，OK， 就觉得有道理。就是然后呢以利亚呢是很有名的，就是干什么呢？不是求死了。以利亚这个很有名，是行很多的神迹 ,OK, 啊，而且呢就是说是他一个人跟这个巴利的先知打，对吧？就是这他非常有能力啊。然后还有一个比他的弟子比他更厉害，他弟子以利亚被神接去之前，这圣经上讲他被神接去，他没有看到他死的，但他被神接去，他的徒弟以利沙说我要得双倍的恩膏 double anointing， 结果你如果去算的话，好像退休会有一次是蔡师母跟我们讲，以利亚一生圣经中记载他行了14次神迹，以利沙行了28次 ,OK, 真是双倍的恩膏 ,OK, 所以说因为很多人可能看到耶稣行神迹 ,OK, 赶鬼医病，所以说呢就是五饼二鱼的，那就说是啊你这个是极有能力的一个人 ,OK。耶利米是什么背景呢？
对不起啊，我很热，你们热的。那边要开吗？
啊那耶利米是什么样的先知呢？我在信主之后不久就读了一本书《泪眼先知耶利米》，好像是杨牧谷写的 ，OK， 很不错的一本书。你去读他的生平，非常感慨，他把他一生知道说，犹大国是不行了，是肯定要被灭掉了，但是他就 stay with it，OK，、okay? 就是所以他常常为神的子民痛哭，神当时的以色列国痛哭，所以后人就称他为泪眼先知耶利米，就是说可以深切的体会他对当时的犹太人的爱 ，OK， 当然也包括对神的爱。所以有些人就说啊，耶稣他是一个，他又是跟这些妓女啊，又跟这些税吏啊，又跟这些就是长大麻风的人啊，这么多的交流 ，OK， 就是帮助他们，所以他是能够感到耶稣的爱 ，OK。还有干脆就是说搞不清楚他是谁，但是他一定不同寻常，所以就干脆称他为先知中的一位。OK， 你如果去参加福音组的话呢，你如果问我们在福音组查经的时候问大家说你认为耶稣是谁，我们好像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就在查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在带孩子，所以不知道大家得出来答案是什么，但是我跟小孩子们谈不懂这个问题，我就不好问他们了。那这个呢，这个所以说呢，我发觉很可能福音朋友对耶稣，对，可能我猜想了，可能以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些问题。哦，他是一个，他传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人生道理的。很多人福音朋友讲说，圣经里面讲的的确是有道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的确是劝人为善的。也有人就是说是啊，他的确是耶稣做了很多好事的人。当我们传讲说耶稣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就是说的确说是耶稣是爱我们的人 ，OK， 他愿意为我们舍己的人，甚至就是说是他是一个革命者，他要真的冷啊，他要改变当时的世代 ，you know， 拯救这个革命先锋，拯救当时的犹太人，所以门徒们的回答，门徒们总结众人的回答。也不能说错，对不对？同意吗？但是呢，听起来总是觉得哪地方不对头，对吧？所以耶稣呢就问，其实耶稣可能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跟了他3年多了。OK， 耶稣说呢：“你们说我是谁？” 那西门彼得回答说呢，这个可能是西门彼得这一生最得意的一句话 ，OK， 是吧？就是说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从很多的角度上讲呢，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OK。但是呢，今天这个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因为呢，我其实有一年我跟大家分享神的国的时候，这一段的圣经我分享过好几次 ，OK。因为到底什么是基督，什么是神的儿子 ，OK， 什么是天上的父？待会儿我们还讲到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天国，都在这个经文里面都出来了 ，OK。所以说呢，这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大概我忘记是4年前还是5年前，我去参加一个英文的这个聚会，然后有一个讲员哇在那边讲的就是热血沸腾，很年轻，大概80后30多岁 ，OK。然后他讲说现在在全地的教会，就是基督教教会啊，最the biggest problem， 最最大的问题了吧，就是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一听，哎，我说这个小伙子30多岁啊，竟敢讲说在全球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口气实在太大了一点吧，我很好奇，我就问我两个儿子David 和 Andrew， 他们那个时候应该信主也有多少年，10年有没有，差不多吧，8年吧，我们就讲少一点。我说哎，你们知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啊？他果然不知道啊，他当然知道说拯救我们了，但是就基督语原来这个词什么意思他不知道 ，OK 啊，大概就是拯救赎嘛的意思嘛。我心里一听就凉了半截 ，OK。然后呢，我后来在有机会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去到别的地方服侍，我也很好奇，我就问当时的听众，我说哎，你们知不知道基督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我去国内服侍的时候，我也问这个国内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我少说一点，至少50%-60%的人是不知道原意是什么意思的。然后呢，讲的大一点，甚至高到70%-80%的人不知道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OK， 我当时非常的惊讶，我说这个小伙子30多岁，果然讲的是对的。这个当然后来呢。这本书啊，是我可能跟大家以前介绍过，是我希望没有搞错，是12年出版的。这个作者是这个 NTY， 他的书很值得大家读。他现在是在基督教界大概首当其冲的神学家。OK， 他甚至写了一本书，他说神是怎么变成王的 ，How God became King。哦，我当时读了这个书，我非常的惊讶，这是12年呐、啊，这个，而且是首席神学家，所以我就知道说，虽然我不敢跑到 FBC 的美国教会去做调查，说你们知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写这个书，他你去读他的话，你就知道说，大部分西人的教会也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OK， 所以我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这个30多岁的小伙子讲的是对的。当然，前些年我跟大家讲神的国的时候，我花了好几次的时间跟大家讲什么是基督。我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如果不记得的话，你可以上网再去听那个，或者去，所以今天呢，我不跟大家讲这个，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但是我想强调呢，关于认识明白基督弥赛亚受膏者，然后明白神什么是神的儿子的意思。我这个那前几年跟大家好几次，这个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观念。OK， 对这个东西我们抓不住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像刚才这个陶素先生讲的，啊， 我们对神是谁的回答是非常非常片面的。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别的一部分，所以呢，耶稣听到彼得的回答就很高兴，对吧？很高兴，就说呢，他说你这个回答呢是对的，是很好，但是呢，我告诉你呢，你要明白，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意思就是说你是受了什么？受了启示的 ，OK。启示在基督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有一次跟一些福音朋友交流，我说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啊，对启示啊这个词是没概念的。他们想一想说，我的确是这样。他还把手机拿出来就开始查 Revelation 是什么意思。OK， 这个就是我们对启示是不是存在，是从哪里来，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这个是没有概念的。OK， 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对启示这个也没概念。OK， 慢慢才有一点才有点明白他是这样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很高兴，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彼得他为什么能够把这样的启示讲出来，是因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对吧？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就是开启启示出来嘛。所以这个彼得能够认识耶稣是谁的话，跟耶稣在他的教导他的言行，他能够把父的心意让彼得明白，是跟耶稣的行为跟身份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体现，说他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的的确确把神给体现出来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他就有点像是就是说是我有时候比方说早年教我孩子学数学，然后推导一个公式啊，左边要等于右边啊，他刚开始一看的时候觉得不可能等，对吧？然后他推一直推左边，推这个特别三角函数了，就是三角函数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左边看起来跟右边是完全不搭边的，对吧？那你推了半天之后，哎，就跑到右边来了，哇，他就非常的高兴。那其实我也很高兴 ，OK， 对吧？那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呢，就是说，每当我们读圣经，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有任何的觉得啊，我懂了的时候，我们的确很高兴。还有一个很高兴的，他也很高兴的 ，OK。所以我早年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只是自己在那边享受。后来原来明白说，哦，原来我明白了一点，他也高兴 ，OK。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启示是神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耶稣说呢，你所领受的是从父神来的启示，跟我在地上的生活告诉你们的很有关系。那他继续讲，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我先谈教会好了。教会这个词希腊文你去读的话呢，在当时的社会的人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犹太人他们有会堂，因为早年他们是都去圣殿，后来被掳，后来回归之后是散布在各个地方，就是会堂。希腊人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集会。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跟这个教会这个词啊有很相通的含义。那严格翻出来就招出来的意思，但是呢，被招出来它不仅仅是把它招出来而已，这群人聚在一起要干什么呢？他是要处理事情的，他做决定的 ，OK。那当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是要敬拜神的，同时也包括处理很多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和 community 社区当中的事情的。所以说，当耶稣用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当事人是听得懂的。哦，就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有权利来处理一些事情。其实跟我们现在教会的定义，本源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然后他说呢，磐石这个概念，那当然天主教他们理解为说，哦， 教会就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当然基督教 不这么认为，这个认为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OK， 那从旧约你去查磐石旧约这个词的话，它几乎永远都是跟神接起来的。大家记得诗篇里面常常讲是什么？你是我的什么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是吧？从民数记一直到先知书里面，用磐石这个词的话，基本都是在指神。那新约里面包括彼得自己讲到主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能够被建造起灵宫。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讲，就是说是并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们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 OK， 所以耶稣就紧接着讲说，不仅你是得了启示，我还告诉你得了启示之后还有事情，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面。继续看，所以整个教会建造的基础呢，是在彼得所对神的认识这句话上面。大家听懂这句话的逻辑啊？整个教会建造的基础是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就说好，我就在你这个认知的这个基础上呢，我就在建教会。 OK， 那他耶稣还没讲完，他说呢，我还告诉你，第一个我告诉你的是你是得启示的，然后告诉你说是我要建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我还要告诉你什么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是教会。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释放。OK， 所以你把这个十八节的后半段跟十九节把它放在一起看呢，他第一个就讲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对不对？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那我们常常讲到阴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呢？就是只有死亡吗？不止吧。这个摩根，你去读摩根解经解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呢，他总结呢阴间的这个诠释呢，大概三个体现。第一个就是罪 ，OK。第二个呢就是患难，罪所带来的后果。第三个就是死亡。同意吗 ？OK。他说呢，他说这个，我想我们看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现在所处的挑战里面，很多当然这个希望没有，现在希望不要这个我就我这一两年，这个 FBC 常常把代祷事项发出来了，就很多以前我们认识的，我们刚来的时候认识的一些美国教会的这些的会友啊，就已经过世了。OK， 就是不断的在过世这样的。当然感谢神，他们是有永生的人。OK， 那我记得我早年在休斯顿那个大教会也是，我们每次去教会，他们大教会都发那个周报代祷事项。代祷事项里面就这三个方面内容，大部分时候他还当然还有别的一些的事工上的需要，常常就讲到需要讲到有人有疾病有患难，工作上啊，身体上啊，关系上啊，然后有追思礼拜 OK 偶尔有婚礼 OK。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但是耶稣说呢，阴间的权势胜不过教会，这个东西不太好理解。罪，我们说怎么样啊？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了，今天我们早上唱歌还唱了嘛，是吧？胜过罪了，对不对？那患难怎么胜过呢？还胜不过。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保罗有句话：患难中生什么？啊？忍耐，忍耐中生什么？老练，老练中最后生什么？盼望。OK， 所以你比方说，某一家现在有需要，但是呢， 这个需要神如果没有拿掉的话，但是他能够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能够自己生命有成长，而且享受弟兄姐妹对他的关爱带导，这个这就是这种从心理上的这么一种胜过，不见得外在环境 有时候生病疾病上改变，但是我们人生命在成长了。 OK， 那死亡怎么胜过？所以我自己理解呢，它一个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对吧？这是圣经的话。 OK， 死后且有审判，还有后面还有一句话。但它这个我2010年的时候，还是2011年的时候，参加个三个婚礼，不叫婚礼，葬礼，是2010年还是忘记了，反正那一年参加三个葬礼。那有一个是基督徒美国人，我特别为了葬礼买了一身黑衣服黑领带。 OK， 因为参加过两个，后来我穿了同样的衣服就进到这个2001年，还是00年01年，对，十几年前。然后呢，我到了美国人那个葬礼，我也穿一身黑衣服进去，发觉不对头，别人没有穿这个衣服。他那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后来事故淹死了，这样。结果他们把他称为一个 celebration， 怎么翻译？不能叫庆祝会，听起来不太对头。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这个。后来我觉得我非常的，我是浑身不自在，因为我这个黑黑的这个，然后什么都是黑的，然后别人他们就讲，就是说，好，这个人的虽然只有40多岁，他还是我当时的 group leader， 就事故淹死了，这样，就是他是怎么样在他的这在地上的这几十年怎么样祝福了别人，这样的。然后所以我对死亡这个给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在这地上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惧怕，这个也是胜过。 OK， 人人都有一死，我也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惧怕，这个是胜过。而且不仅没有惧怕，相信说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要被他复活，这就是胜过。所以你在现在可以经历这样。所以耶稣说呢，他说我要把我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呢，它是一个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的教会，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呢他还说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我在天上释放。这体现出来一个什么呢？powerful。 OK，不准动，就不动，动你动。 OK， 就这么厉害。 OK， 所以说呢，这个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到底什么是天国的钥匙？你去读原文的话，它是 keys 加 s 的。 OK， 就是复数，不是只有一把。 OK， 只能一个人拿着，不是这个事的。OK， 它是 keys， 就是多把钥匙吧，对吧？天国的重钥匙。 OK， 众多钥匙到底是什么？摩根解经他就说呢，他认为这个就是天国的钥匙就是一个教导的职分，就是说他三号认为他有他的理由了。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拿到天国钥匙的人就是那些去做话语服事的人，大概这个意思了。他在教导神国的真理，这样的。 OK， 那我看到另外一处解释呢，他就说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人的代祷， 我相对来说我两个我都接受了，我很尊重这个摩根啊，但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稍微倾向于第二种，他就是人的代祷。他说人借的祷告啊，可以就像天国的钥匙一样，把某些东西就打开了，某些东西就锁上了 OK， 就是有些就捆绑起来，有些就能够让它敞开，让人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的作为一个恩典 OK。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有个解经就认为是天国的钥匙，就是就是讲到人的代祷。然后呢，这个所以我把就这三四节经文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说，首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挺高兴说你是有福的。在这个基础上干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这个建造出来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得胜的，而且是有能力的，对不对？那我如果问大家说，大家见过这种教会没有？不用害怕。所以我是很盼望我们教会成为这样 OK。 我本来说，本来我的题目是没见过，后来想一想是不太对头，改成这个盼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 OK。 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 OK。 因为我如果大家觉得教会抽象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把教会改成我们个人生命好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同一个磐石啊，没有别的这个基础的 OK。 然后呢，这个耶稣有没有应许说他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呢？是肯定的吧 OK。 没有哪个父母说生下来就不管了的，对吧？是不是张莹？对不对？所以说他绝对是要我们生命成长的嘛。他我们生命成长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生命的样式的话，无非也是这些啊，能力，神所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啊 OK。 所以你如果觉得教会太抽象的话，你把你个人生命放进去好了，把你个人的生活放进去。他同样的，这个就是一个，所以彼得对耶稣那个问题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基础，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也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教会生命和生活这样。但是同时这个就带出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管是说是从得胜的角度来看，这个关于对属灵征战的认识，我们的操练嘛，我希望我们是有，我不是在讲别人的，我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希望我们教会在这方面要开始成长，否则就是挨打的份 OK。 那这还有这个种所谓的有能力的彰显的话，我觉得在耶稣讲的这两大方面里面，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要学习要操练的地方，差得很远 OK。 不是一般的远，差得很远。然后呢，我就我第一次开始就是说对这个有开始有些认识，而且认识之后浑身不舒服，大概就是04-05年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教会一起在学以弗所书，学到第三章我就学不下去了。我就浑身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很不舒服，因为我发觉说原来神对教会的计划吧，蓝图吧，离我所经历或者所认识所能够活出来的，这差的实在是108000里 OK。所以 所以以弗所书后来讲到第三章我就不讲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意识到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 OK， 那这一停就停了 almost 十年了，只一四年的时候我才又开始敢讲以弗所书，十年里面没碰以弗所书，就是不是说我自己没读了，是在分享信息里面，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我们教会从零五年就把信息放在网站上了，我没有再提以弗所书，直到一四年，在国内有些教会他们提出来说一定想学以弗所书，那我说好吧，我们就学吧。去年在国内的一些教会跟他们一起在学以弗所书，因为我发觉这个东西反差如此之大，然后我自己对神对教会的认识如此的肤浅，这根本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达。所以我们如果来想说耶稣今天如果问我们这个问题，相容你说我是谁啊，不是我是谁，就是基督是谁啊，耶稣是谁 OK 啊，所以你如果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老老实实在神面前去回答了 OK， 我就发觉说呢很有意思，创造者和救赎者这是首先蹦出来的两个回答，同意吗？啊，对对，我那纸条我是问说你认为基督是谁，我不敢讲结果OK， 这个所以我就发觉说我自己对神的认识一开始哇，这个是我在信主过程里面必须过的两关啊，我从国内这个背景无神论的背景出来，又是学物理的 OK， 然后认定说啊，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是创造的神，然后呢他又是救赎我的神，这两关必须过你才能够怎么说我信，对吧？你如果说我信然后这两关你们都打折扣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的 OK， 对吧？所以说我相信在座的当你说你愿意信的时候，多多少少基本上这两关你都认为说啊，这个耶稣就是创造者的神，也是这个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好吧？同意吧？然后呢我就发觉呢，这个从不信到信是第一第二，然后你信主之后呢，你就发觉说哎，既然信了你还是供应一下嘛，对吧？这个那个时候找女朋友啊，这个结婚啊，生孩子啊，找工作啊，对吧？后来找funding啊，就是说是这个供应者就是变得非常的清楚了，对吧？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刚来这不久，大概三年之后认识一个叫朱建的人，他那个时候就是到处讲信息，就讲很重要一堂信息，明白神旨意。我记得那个时候去买他的那个cassette tape， 翻译成什么磁带 OK，可能现在的人早就不用了，那时候就买来听啊，听了半天听不懂啊，这完全听不懂、啊、什么叫明白神旨意、然后他那个时候事后这些年回过头来看呢，他觉得他也讲不清楚，他也自己承认这个当然他知道怎么做，但是就是自己会做跟能够讲出来教别人做还是有点距离的 OK，就是我说那至少稍微安慰我一下，我当年听很多东西也听不懂这个但是呢之所以对那个东西感兴趣呢，是因为就是圣经上也教导说神是一个带领者，对吧？他是有心意的，所以说我既然是个基督徒的话，我还要明白一下他的心意嘛，跟着他走一下。但其实呢我后来发觉啊，在我走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我心里面有一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我想跟大家讲仔细一点。第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呢，就是我发觉说我越来越深深地相信圣经里面讲的是真理。我早年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可能是被他的光彩所吸引， OK， 觉得它超越了我以前认识的哲学啊、人生观啊、意识形态啊等等。当我越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我这种心中这种笃定啊，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我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就是说它就是真理，而且是唯一的真理。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啊，这个就是真理跟而且是唯一的真理，这还不一样的意思的。 OK， 所以我就发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越来越笃定，越来越笃定，就是说是 This is the only truth。 OK， 那这个当我心中产生这样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笃定的时候啊，我就发觉在我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说我不想过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基督徒生活。我这句话再讲一遍，就是说当我越来越笃定，这当然跟我在教会里面一直是有机会是在话语上有服侍，所以说呢我就要花很多的功夫去读这个圣经，去理解神的话的时候，然后我又去观察我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人的生活啊，老老少少，我就越来越笃定。然后呢我笃定到一种程度，就是说我认为说这个我是不要过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基督徒生活。这个当时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改变。所以就在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就是说是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在第二点上给我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我越相信这个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之后呢，我就越得出一个结论，说神定义要做的事情呢怎么样呢，它是必要成就的。 OK， 那这句话从正面听起来的时候呢非常好听，但是我当时是从负面去理解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不改的话呢，我就必死无疑的。 OK， 就这个意思。 OK， 这个当时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越觉得圣经是唯一真理的时候，我第二个跟出来就是说是神定义的事情它一定要成就的。 OK， 所以我去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得了。 OK， 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你不在神的心意里面走的话，你是必死无疑的。哦，我当时这个所以我有一些年份我常常用这个国内的这个词叫大浪淘沙。 OK， 其实我就在当时比较含蓄，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越发觉说我心里面就是越来越这个张力就越来越大，因为我认识到说我如果不改变的话，我是必死无疑的。我也看到很多人的例子，就是说他到了关键时候他不变，他慢慢就淘沙了。 OK， 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了。所以说这是第二个信念，当时对我就是说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后来我又明白，你把这个四个放在一起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不知道大家体不体会。后来我意识到这些我对神的认识啊，这些都是我对神的认识啊，你综合起来的话，说来说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无非还是关乎我自己。 OK， 它无非是关乎我，说我被他救了，他来供应我，他来带领我。所以当我说我想明白他旨意的时候，我其实是打引号的，我是在明白他在我身上有什么好处跟带领跟帮助。大家理解我在讲的意思吧？所以我就开始意识到，就是说这种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个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根本就是跟我还不沾边。OK， 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坚信这个圣经，我不愿意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基督徒，我坚信他定义的事情必要成就，我自己必须要做改变，但是我发觉说我还是像断了线的风筝，我接不上。 OK， 所以当时非常的挣扎。 然后我看我自己的生命和服事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跟失败 OK。那其实呢，我发觉我还是不认识神。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呢，他大概高中的时候信主，非常的火热，也很有恩赐，他就进了大学，他就创立了一个查经班，是个美国人。他创立了一个查经班呢，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下就来了一两百个人 ，OK， 美国中西部，所以他就说，我跟他们要讲什么呢？每个礼拜二一起查经，有一两百号人在这里面啊。他就说呢，他就说我跟他们来讲 A.W. Tozer 的这个 The Knowledge of Holy， 就是这个陶素的那个《认识至圣者》这本书。因为他当时他不知道要讲什么，他就问他的这个辅导，辅导说你必须认识神，我介绍一本书，你就读那本书好了。他就说这一百页不长，又分成了23章嘛，一个学期啊，这个每一次这总共才100多页啊，除以23，是多少？是 OK， 谢谢 OK， 就3-4页纸，他说这没问题，我每次都可以把它背下来，我就讲就是了。所以他就真的这么做，后来发觉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底下人听不懂。What do you mean by no God？ OK。Do you know God？ 你认不认识神啊？他越讲这个心里越没底，越讲心里越没底。后来呢，到了这个 Christmas， 圣诞节，新年，他们全团契，学生团契就不是对，就是 college 嘛，就跑到 Colorado 去滑雪，啊，非常的兴奋，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呢，他呢就听他的这个辅导的话呢，他说呢，你箴言不是30篇吗？他说你一篇读一篇 ，OK。他1月2号他就读箴言第二章，1月3号就箴言第三章。他说你这么读就好了。所以他当时心里非常的挣扎，说这个我讲了一个学期的这个认识至圣者，我越讲越糊涂 ，OK。然后呢？但是又有很多的这些新信的人非常的追求，所以他们就住在这个滑雪场的这个旅馆里面。他早上起来就读这个箴言第二，就准备读箴言第二章。那个人就说：“哎，你准备干什么？”他说：“我准备读这个，我辅导教我每天一个月30天，每一天读一篇箴言，就按这个章数读就好了。”然后他说：“哦，那你这个不错。”他说：“你这个学期在讲这个认识至圣者，我其实老实讲没听懂。”他还不好意思说，我也不懂。他就是说是，他说你是怎么认识神的？他说，哎呀，我已经信主有那么3-4年了，所以我告诉你我是怎么认识神的。我就读箴言这样读。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第二章，我们看箴言第二章。OK， 我们一起来念了，好吧？所以他跟他这个朋友问他，他说：“你看啊，还有这一段圣经呢，有3个英文叫 if， 就如果啊，但中文翻译的时候只翻译了一个，他剩下2个他没翻译出来。你读英文的话都在这里面。他说：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人呢？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如果你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如果你寻找他，寻找如同寻找银子，寻求他如同寻找珍藏的珍宝。”他说3个如果，你知道下面是什么吗？他说下面就是你的答案了。我们一起来念。读英文的话就是 No God Knowledge of Holy。哦，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以前没读过，他自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吓一跳。他说：“哇，这个！”他说：“我自己这一个学期教了这个，认识至圣者，老弄来弄去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认识神。原来他说，如果你这样，你就得以认识神。 哦，他说你等一会儿，我要出去一下。他出去大哭一场。这个原来说要认识神的过程，其实就说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 knowledge of holy， 认识至圣者。圣经告诉你答案，告诉你过程啊。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呢，你就得这个结论。 OK OK， 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你仔细把这前面四节经文，这个牧师他就把它分成五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中文把它翻译成领受我的话呢，其实他这个领受是真正的 receive， 就是真正的愿意完全的吃进来，就是一种顺服，就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这么一种顺服。好，第二种的存记我的命令，这个存记就是诗篇第一篇里面的，就是说怎么样，这是昼夜思想。所以他就是说，他是说你这个在默想啊 meditation， 然后呢当然他就加上你在这个默想的过程里不是自己在那边独想，而是要学习跟神的交流。 OK， 他说你如果是顺服我的话，这是 receive 进来，领受进来，而且存记，就是在你脑袋里面转了转了转了，然后跟神交流，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旧约里面讲侧耳听啊，专心呢，基本上是在讲一种受教的心。 OK，就是你真心愿意的，愿意去别人教你，你愿意听，愿意去做，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就过不关，讲几句就不高兴了 ，OK， 对吧？所以弄得我现在别人常常指责我，李辉你讲话讲不清楚，这个或者是说是你根本就是好像不讲真话，甚至讲的，我说我不是不讲真话，我是怕你站起来就走人了 ，OK。这个就是说是他这个是说，他说他圣经里面讲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就是讲说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在里面。好，第四个条件，呼求明哲，你去读英文是 cry out， 就是说 I really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you know， 我不知道不行了，我非常需要你告诉我，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啊， cry out。他说这是一种大声的祈求，迫切的祈求。第五个条件，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如果今天告诉大家说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有100万美金，不出这个房间啊，包括墙壁里面不过 OK， 就是方圆的外面长宽高这么多 OK， 然后我们就散会了，你准备怎么办啊？我还给每个人发锤子，这个七手 whatever OK， 电锯，再多一点啊，一个 billion 好了OK， 10亿美金，你说你寻不寻找珠宝？是我肯定寻找的，对啊。所以说你怎么找呢？把一些东西搬出去嘛，全部拆开啊，椅子也拆开，这个锯子这个座位这个布给揭开，生怕里面还藏了什么，对吧？是吧？你也不知，就是这就是寻找什么？寻找银子，搜寻隐藏的珍宝。圣经就是神说的这句话，就是这本书里面，就是一个 billion 好了，是10亿、百亿、1000亿、万亿呵呵，这个珍宝在里面，你找吧。对不对？所以我如果说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有100万美金的话，你大家肯定找的。所以他就说呢，你要勤奋，你要坚持。他说你这五个条件，你就怎么样呢？神就应许，他是有条件的应许。他说你就明白什么是敬畏耶和华，你就得以认识至圣者。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啊，是18、19岁左右 ，OK。他今年他40年了，就是 I mean 50多岁了 ，OK。他就因为这节经文，他就追求了40年。
他就是按照这五个条件走的。OK， 所以我自己啊，我有一次就是听到他的这个见证，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那时候我到处在找，我到底有谁是认识神的人，就跟这个找关系一样的。我为了达到某个事情，就国内的这个很简单，我到底有没有人认识这个领导可以帮我一下？所以我就到处找，说到底有没有？但逐渐我相信他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他常常又比较忙，还不太方便。我有一次想拜师没拜成，好，我就到处找，说到底有谁是认识神的人呢？我也可以去这个沾点光 ，OK。然后呢，朱建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呀、啊，就是多走走。”哎，我后来明白了，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在讲啊，你 come and see。大家记得那句话吗？就是所有这些门徒说啊，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来跟我住嘛，你跟我三年。”所以我那时候 come and see， 我说 come and see 好了，我每年都去这个北美大陆施工使团的这个退休会啊，连续去了十一年。OK， 后来到香港我停了两年，最近三年又去了。他很简单，我早年还在想说，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去参加，后来参加了几年之后，我心里发痒，可是我觉得我大概这个我再去好像只是听，好像有点不是很值得。OK。我总是觉得想去做点什么 ，OK， 然后呢，朱建就说 ：“No， 你就 come and see 就是了嘛。”我说：“哎呀，我这个每年跑 come and see 啊，后来跑到香港也是 go and see 啊 ，OK。”说 OK， 那后来呢，这个我发觉这个我还有几页子啊、我快一点吧。就是说，那我后来发觉不光是，我后来发觉在这句话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发觉在华人教会里面呢，我 go and see come and see 已经有一定经历了，我就很好奇这个西人的这个聚会里面，我想 go and see 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我就发觉从一些西人的这个弟兄姐妹的他们的聚会当中，我非常的得着啊、他们有一些人真是认识神。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2006年的时候，朱建也建议，就是说，哎，你去中国跑跑嘛 ，Go and see。我说中国的教会还没怎么发展嘛，说没关系，你 Go and see 嘛。啊，我也理解啊。我后来发觉很对啊，因为他这个东西，你去每次你去 Go and see 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就在 tune yourself 去体会神在做什么。 Tune yourself 怎么翻译啊？这个对啊，它不光是调整，就是好像频率要对上嘛。这个东西我发觉对我很有用，因为到任何地方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神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不管这个教会看起来多偏远多小，或者是多怎么样，看着他只是他，哎，我发觉，哎，这个很多，我有时候我们那些年轻很多讲员到我们这来，每年一两个，每年至少两个或者三，甚至三个讲员啊。他们，我后来他们也在做同样的这个过程。他们到任何地方，他们也知道说有大会有教会有大小，然后可能属灵阶段上，有成熟有不成熟，或者是有正在上升阶段，有正在持平阶段，或者正在挑战阶段。他们就是也是 go and see， 体会了之后然后来服侍，所以这个对我帮助非常的大。所以我鼓励我们这个山头上一定要去下山 and see。 OK， 我有时候知道说下对大家来说下山不容易，有人住在 North Mesa 进城都不容易了。 OK，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到我所以那些年我之所以拼命的一直请各种各样的讲员进来，就是让大家也来 see， OK， 但是这是跟出去 and see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对我帮助很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持之以恒。
我早年我持之以恒呢，我有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大家持之以恒之后呢，都要变得很系统化。我自己是搞理论的，所以说什么下来都要先有一个架构，然后有框架，然后把大家东西摆进去。我后来发觉不见得，我就举小西的例子好了，我没有跟他商量过了，但是我本来想他今天来的时候我先问他一下，但是他没来，真是。但就是说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举他的例子不是说我不是要抬举他怎么样，我只是就是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他也是持之以恒的人。但是呢，我发觉我跟他很不一样，他持之以恒，我也很佩服他，然后我跟他谈一谈，我根本谈不通啊，我在讲架构，他在讲感受，这个不知道怎么交流，这个。但是呢，我早年我就很 frustrated， 我说这个东西你到底搞懂了没有啊？这个，但我后来发觉说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就都持之以恒之后都在成长，哎，他不见得有什么很明显的架构，但是机会来了他抓得住。那我发觉不持之以恒的时候，机会来了他都不知道。都送到门口了他还是抓不住，后来就过去了。这个在我看来就非常的可惜。但是他平常他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生活，他根本就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已经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东西就在眼前了，他还抓不住就过去了。哎，我就发觉这个持之以恒的人不持之以恒的人，这个最大的差别就在这儿。所以小西姐妹她因为有持之以恒的生活，所以她虽然好像没有很系统化，那机会来了她抓得住，她能够感受得到，抓住之后她就过关。不持之以恒，不知道机会来了，她总是过不了关。OK， 这个方法老师我这个不谈了，已经严重超时了。所以呢，所以我最后用这个来结束。他说耶稣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表明耶稣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是有策划的，对不对？他说既然你已经明白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话，我要建造教会，他是有计划的，同意吗？同不同意 ？OK， 我，然后呢，他然后说呢，他有应许的，我们刚才讲过，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们也有能力 ，OK， 他是有应许的。还有一个，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觉得是一种呼召。我打个小比方。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愿意拿教会的钥匙？这个叔叔愿意拿啊，是 serious 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愿意拿教会的钥匙？我早年我批评圣台，他做教会同工做了十年不带教会钥匙，是不是啊？从来没锁过门。OK， 你连教会的钥匙你都不愿意拿的话，神怎么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很实际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呼召。所以在当这几句话他在体现神的，我想强调的是他在体现神。OK， 我们知道说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以至于我们就得救。我们知道说他会供应我们的生活，他有他的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后面这些话在我们看来，为什么我当时就我讲到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挣扎，这个老接不上，就是说是原来他这个策划不仅仅是说关乎我的心意，他自己还有一大摊心意的。 OK，那我是不是在这个愿意进到这个洪流当中，愿意进到这个规划里面去？这个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关键的影响。他在这个策划里面，他有他的应许者，他有他的呼召者。 你才能够真正去拿天国的钥匙。你没有天国的钥匙的话，你就没这个能力，你就拿不到，就是说你就经历不到这个应许，经历不到这个得胜。你真是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明白他的策划，相信他的应许之后，你才能够真正活在这种得胜的生活和这种能力的生活当中。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时间也很短，但是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OK， 这些话在体现神，所以就是说，像箴言里面讲说，将事隐藏起来啊，乃是神的荣耀；将事查清出来的乃是君王的荣耀，就是你我君王啊。我们的有时候我会想说，神很有意思，他就像说，他说我给你100万，但是我把它藏在这个房间里面了。你拿着锤子去敲啊，拿着铲子锯子去锯啊，铲子去挖啊。他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 know me， 你就开始真正认识我，开始真正经历我。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启示重要，我们就像那个牧师分享的那五个条件，能够在这个样在这样的过程里面engage comments， 就是去看去做去经历，然后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说是来走一个认识神的路。好，今天就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了，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亲爱的主，我们为着早晨的时间向你感恩，也特别为着我们彼得弟兄他所做出来的宣告献上感谢，因为实在是你自己的生命和你自己的荣美充满他的心，圣灵感动他，让他明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要我们渴求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也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而且甚至是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服侍，用我们对你的爱也来发出这样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那受膏者，是要将来的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认识至圣者这条路上，认识你这条路上，愿意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愿意是一个顺服的人，愿意是一个愿意默想你神的话，愿意与你交流的人，是有一颗受教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也是一个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持之以恒的人。亲爱的主，主啊，这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需要你大大的恩典来帮助我们。但是你应许了，因为你应许了圣灵赐在我们里面，你说圣灵他是一位保惠师，同时也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来荣耀基督的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愿意来依靠圣灵，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孩子在认识你的路上快跑往前走。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是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的，也祝福我们整个教会的成长和建造，在认识你的路上建成一个得胜的教会，建成一个能力的教会。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